信主之后我可不可以做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是不是？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选择我可不可以做呢？我希望这三周我们所思考的一些原则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帮助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今天我们把第十章讲完了之后，我希望将来不管面对任何什么一个选择，我们最起码可以按照我们所思考的这些原则来开始思考如何做一个好的决定，如何追求上帝的荣耀。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考虑过做决定过程的哪些方面呢？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几个星期你不在，很建议大家去下载讲道，继续来思考。那么为了复习，我想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有一个做一个例子，足底。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回国的时候弹琴，喜欢做足疗，也许没有，因为年纪大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年轻的也，我听说年轻人越来越喜欢这个足疗。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做足疗可以不可以？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足疗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如果你对足疗不感兴趣不要紧，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当然圣经没有提足疗，所以我们不能反到什么什么经文说足疗是可以，足疗是不可以的。那么怎么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不可以做足疗呢？第一周呢，学习第八章的时候，大家记得没有，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只考虑自己的权利，我们要更关心别人的灵命。那么圣经没有提足疗，当然可以去得到足疗足底，没问题，我们有自由。但是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大家记得没有，我们看到这个原则，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注意别让人跌倒。因此呢，如果在教会中有弟兄姐妹说足疗是不行的，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做，不知道他们会提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足疗的原先从道教阴阳什么什么，可能他们说这个跟道教有关系，所以基督徒不应当有足疗。或者是也许他们说足疗，那很多国内的妓院，就是妓奴的地方，都是用足疗的一个商店来作为他们的前门，所以基督徒不让去做足疗，会让人跌倒。那如果在教会中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要小心。如果我们自己认为可以去，我们有自由，但是其他的兄弟姐妹觉得不行，我们要小心。查考第八章的时候，大家见面，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让人跌倒，不要只关心你自己的权利啊，我可以做，你要关心别人的灵命，不要在他们面前来做足疗，否则可能会让人跌倒，会让他们的良心受影响。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自由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个原则。然后上周呢，我们查考第九章，我们所看到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也就是说不要过分注重自己的权利，要关心别人的灵命。总之呢，我们要当作变色龙。大家记得没有，我其实没有提到这个动物，为什么提这个动物呢？变色龙，你想一想，一个变色龙有什么特点呢？其实有很多特点，很漂亮，但是更重要的是也很可爱，是吧？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很会调整，适应到一个新的环境，对不对？现在你几乎看不到，是吧？这个变色龙。上周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要像变色龙一样， 什么意思？像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很灵活应变的人，为了得着犹太人，他愿意做犹太人，为了得着律法之外的外邦人，他愿意做外邦人，为了得着虚弱的人，他愿意作为虚弱不吃肉或者不吃被祭过的肉等等。那么足了，要是你的非信徒朋友特别喜欢做足了，然后下班之后同事们都去做足了，可不可以做？也许你个人说、啊、我不喜欢足了，我很不喜欢别人怎么说呢，摸一摸我的脚，我很痒，我不想做，我不想走。不要注重你自己的权利，不要只考虑你自己的益处，我们要更关心什么呢？别人的灵命。那么我们要关心非信徒同事们的灵魂，他们愿意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其实呢，我发现足了是很难得的传福音的机会，你一边坐着一边谈着一边有按摩一边聊一聊，传福音真的是很难得。你不喜欢按摩这个不重要，更重要是传福音。但是别忘了第一个原则，如果弟兄姐妹觉得不应该的，我们不要在 WeChat 说啊，我跟什么什么做足了挺好，我们可能会让他们跌倒。所以你看这些原则我们都要考虑，我们要当作变色龙，但是要小心，要小心。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十章，我们要再看到另外一个原则，我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我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咱们看看第十四节，十章十四节1746页，第十四节，所以我所亲爱的，你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前两周我们看到格林多教会，格林多信徒，他们知识很纯的，他们知识没错。我们看到那个话题是什么呢？祭过偶像的，被祭过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然后他们知道只有一位神，所以这些偶像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吃那个没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到他们格林多信徒他们的态度不行，他们自告自大，他们自私自利。那么今天这一章保罗来警戒他们，好像格林多教会也变得有点自满，甚至他们过于自信，他们的知识没错，但是他们变得过于自信。保罗要劝勉他们要远离拜偶像的事，要远离拜偶像的事。那有可能今天所参加的一些非信徒朋友们觉得你这个人你干嘛谈到拜偶像呢？这跟2014年的伦敦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很多人在偶像的就是在祭堂上跪在祭堂上拜偶像，没有，伦敦几乎没有。朋友们，我们要明白按照圣经拜偶像不限于那些在庙宇拜偶像的，在一个雕像上面来拜偶像，这个不限于这些了。拜偶像涉及到所有，反正几乎什么都可以作为一个偶像，只要我们把安全感或者满足感建立在神之外的东西，只要我们把一个我们应当把神放在的首位，把别的东西代替放在那个地位，那就是算拜偶像。比如说呢，父母的认可、教育的背景、社会的地位、心中的欲望，那些都可以变成拜偶像的事。很多好的事情可以作为拜偶像，也就是我们把一个被创造的东西放在创造者应当在的一个地位。那咱们先注意九章的结尾，刚才苏毅给我们诵读是从九章的结尾开始，24节。那我们要看到24到27节 保罗说什么呢？为了鼓励我们躲避，为了鼓励我们远离拜偶像的事呢，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保持自律的必要性。我们保持自律的必要性。你看第24节到25节，第24节，难道你们不知道，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你们都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可以得奖。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他们是有节制。那么之所以一个运动员愿意有节制，愿意参与密集的训练，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们愿意做呢？参与密集的训练，他们干嘛呀？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第25节，9章25节，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都是为了得到一个冠冕，是吧？那么这几个礼拜，32个国家队，可能很多姊妹不知道，但是有世界杯，你听说过吗？世界杯，不好意思，不应该这样开玩笑，可能你们比我感兴趣。那么这些32个国家队的足球员，他们都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对不对？那我相信所有这些运动员，不管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这几个星期他们还是有点小心。比如说昨天晚上，他们不可能到外面，就是去麦当劳先吃两个套餐，然后呢去酒吧喝了10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有节制，他们可能等到世界杯之后再这样来珍惜，但是现在不行，会影响到他们的表现，所以他们会有节制。你想一想，他们的卫生、他们的设计、他们的一心一意，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得到能坏的冠冕。他们的卫生是不是比我们更厉害？有时候他们的一心一意，但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决定不放纵肉体的私欲，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能坏的短期的一个光明。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期待的是什么呢？你看第25节是怎么读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所以我跑跑不是没有目标的。等等，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天天远离拜偶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要盯紧在将来的冠冕，我们值得来保持自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从这些运动员来学习，但是我们更值得来节制，因为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个短暂的、暂时的一个能坏的冠冕，这是长期的、永存的。因此呢，我们值得培养天天灵修的时间，抽出时间打开圣经，默想神的话、祷告等等，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盯紧在将来。之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建立问责的同伴，所谓 accountability friendships， 就是因为我们要彼此勉励，保持自律，盯紧在那将来的。那么除了听到保罗的劝勉，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保罗的境界，保罗的见解。咱们看10章1到13节，10章1到13节，保罗用旧约一些例子来作为见解。咱们看第6节，10章第6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戒戒，叫我们不要谈恋爱事，像他们那样。 他们也不可拜偶像，像他们有些人那样。然后你看第十一节，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鉴戒，并且记下来，为了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末世什么意思呢？刚才祷告中也听到末世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到耶稣再来中间这个日子，就是现在我们在末世。那很有意思，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旧约书到底有什么作用，这是很关键的一段经文，弟兄姐妹，来明白旧约书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来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生活，不只是一些故事。通过旧约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子民如何做，作为鉴戒来警告我们。但今天我们要仔细考虑保罗写这段经文原先的作用，他为什么提到这些呢？咱们注意第十二节，十二节，每次在新约你看到所以这个词，我们一定要注意。你看第十二节，所以那自以为站立的文的应当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已经看到哥林多信徒很自高自大，他们好像过于自信，保罗要警告他们，让他们意识到你不要过于自信，要明白过于自信的危险性。所以在一到十三节，他用旧约的这些例子来警告，来鉴戒他们。咱们看第一到五节，然后有没有注意到一个被重复的词？你看稍微看一到五节，被重复的词是什么？其实可能有一些，但是让我个人很曾经，然后都是吧，你看都，过去那个时代的人，那些以色列人都曾经在云下，都曾经从海中经过，都吃了一样的羚羊。但是第五节，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得不到神的喜悦，因此很可怕，因此他们都死在旷野。别忘了这是一个鉴戒。熟悉酒业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他们确实死在旷野里，是吧？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在七到十节保罗所举的例子，回家之后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以色列人确实很自信。你记得没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的苏联中已经被释放出来，他们现在得到了自由，他们有自由，但是他们变成很自信。所以呢，第七节你看，人民坐下吃喝，齐来玩了，这就是指的出埃及三十二章金牛像。或者第八节指的是民数记二十五章，他们跟抹甲的女子行淫乱。或者第九到十节指的是什么呢？民数记二十一章，也就是他们埋怨摩西和上帝。很有意思，弟兄姐妹，这些例子为什么保罗指出那些例子呢？你看拜偶像、行淫乱、发怨言，这些都是很有针对性。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挑战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熟悉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我们看到他们发怨言；五到七章我们看到行淫乱这个诱惑，然后拜偶像；八到十章，这些旧以色列人同样有同样的试探，然后保罗鉴戒他，你不要像他们那样，不要过于自信。保罗要提醒哥林多信徒不要过于自信，好像他们老提出他们之前被洗礼，他们已经领受圣餐，他们经常领受圣餐，所以呢，当然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我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我曾经被洗礼，并且现在我经常领受圣餐，我什么都可以做。 不行，他们的祖先也同样被洗礼，他们经过海里，他们同样吃了灵粮，不是圣餐，而是在旷野里。但是最后大多数那些人死在旷野，保罗要让他们被提醒，咱们不要过于自信，咱们不要过于自信，我们要天天远离拜偶像的事，天天再次做决定，远离拜偶像的事。为什么呢？既然过于自信确实很危险，就是因为今天下午聚会所集中的主题，什么主题呢？上帝他是独一无二的圣洁全能的主宰，圣洁的。当然我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否则我们会激起主的愤怒，我们会激起主的愤怒。这就是14到22节保罗所提的理由，保罗的理由，他说我们不要激起主的愤怒。说实话，14到22节这段话确实很复杂，我稍微总结一下好不好。保罗这样解释，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们都知道今天没有圣餐，但是我们经常一个月一次，那个面包那个果汁只是有象征性，是吧？只是一块面包，我们领受圣餐之前都是刚刚从 Sainsbury's 买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象征着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呢，与此同时，虽然只是面包，它的确是象征着耶稣基督。那同样，当人们拜偶像，我们可以知道只是一个木头的雕像，但它在它的背后就是有魔鬼。你看第20节，按照第20节，魔鬼在它的背后，因此我们要特别小心。即使格林多信徒已经不在庙宇里拜偶像，但是他们所参与的许多世俗的事，魔鬼在背后。福音之家，我们也是不是要小心，天天遇到试探，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事业的成就或者是家庭的接纳，当我们把我们的满足感安全感建立在世界所带来的亲密或者是荣誉，每一次遇到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第22节。你看第22节，难道我们要激起主的愤怒吗？原文用的词就是上帝很妒忌，不然你看英文版，其实原文的确是用这个妒忌、嫉妒的意思 jealous。 我知道在中文 jealousy 意义往往都是比较消极的，是吧？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是很妒忌的，听起来不是特别对。但是我们要了解，上帝的确是很嫉妒的。为什么呢？我用一个比喻，下星期我跟 Becca 我们会到外地来，有2-3天的假期，我们两个孩子会留在这儿，也会有人看看，别着急。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我们要庆祝15周年的婚姻。那么到时候还没有做这个决定，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自我评价，我们来回顾15周年，如果到时候 Becker 这样说，当然最近15年我有缺点，但是基本上我完全忠诚，我是很忠诚的，最多只是1年1次跟原先的男朋友有性交，我会怎么反应呢？我会怎么样呢？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嫉妒是应该的，
因为我跟贝克是结婚了，他我不应该跟别人，他应该不应该跟别人。那我们
像刘燕说的，在洗礼就是象征着我们与基督结婚，那我们不应该跟别的事情谈属灵的淫乱，不要拜偶像，不要激起主的愤怒。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接着往下看看保罗是最后的结论，但先别错过第十三节的应许。你看第十三节的应许很奇妙，十三节，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承受得起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必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弟兄姐妹，下一次面对试探，我们可以默想这宝贵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我们是不信实的，我们经常不忠诚的，但是上帝是信实，他当然不愿意我们服从肉体的私欲。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正在面对什么样的一些诱惑，感谢神，第十三节他是信实的，他不会让我们，他每次会给我们一条出路。那我们可以是不是把十三节背一下，然后下一次面对试探我们可以想起，默想这句话。无论做什么决定，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上帝的荣耀，这是今天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要追求上帝的荣耀。怎么追求上帝的荣耀呢？先我们要远避拜偶像的事，然后呢我们要追求别人的好处，这是23节到最后，十章二十三节到最后，我们要追求别人的好处。结束之前咱们看看23节到最后保罗如何总结这三章的主要原则。第23节，信徒他们很明白福音所带来的自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你看第23节，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保罗鼓励他们要追求别人的好处。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有益处，什么事情可以做，但是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造就人。第24节，人不要求自己的好处，却要求别人的好处。那下面25到30节，保罗再用一个例子来强调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误解，让我们注意别让人误解。其实保罗回到原先的句子，原先的例子，原先那个案例就是被寄过的肉，但这次呢不一样，他谈到非信徒，非信徒的回应，无论什么肉你都可以吃。你看第27节，如果有不信的人邀请你们吃饭，你们也愿意去，凡摆在他们，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都可以吃，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但是你看第28节，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这是祭献过祭的食物，那么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也为了良心的缘故就不要吃。这个原则你们明白没有？我们还是回到刚开始用的那个足疗的例子好不好。昨天晚上你跟同事们一起去足疗，虽然你不喜欢，但是为了传福音你愿意去。第二天在办公室有另外一些同事说，啊，你也去了吗？我没想你不是个基督徒吗，我没想到你也去了足疗。那我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下次你就不要去了，就是不要让人误解。如果有确实有这样的非信徒，以为的确是不应该去，因为可能他们以为是什么妓院等等，那就不要去了。不是因为你的良心，而是为了他们的良心。不要让他们误解，我们不要关心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关心别人的灵命，不要让他们误解。无论是吃的还是别的，我们可以以感恩的心，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不要注重自己的权利而要关心别人的灵命。那么要是我们真的追求别人的好处，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误解，反而咱们要对不起，反而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效法保罗的榜样。什么意思？咱们看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应当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怎么效法基督保罗呢？那就是三十一节到最后，他总结这个原则。在讲到的开头，我说很多决定，圣经没有答案，但是通过保罗的榜样，用这些原则，朋友们虽然很复杂，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保罗是怎么总结这最关键的原则呢？你看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总不可使他们跌倒。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你看这几个礼拜的重点都可以见到在这两句话。你看，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我们要追求上帝的荣耀，这三个都在里面。毫不怀疑的是，现在做决定，我们仍然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难以做决定。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些原则，可以作为一个指南针，并且呢，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单张，你所拿到的这个单张的这幅图画，可以帮助我们总结一下第三十二节到最后的这些原则。然后单张后面的这些个人案例，希望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继续谈，然后看看在这四个不同的例子如何用这个图画来帮助这个人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个自由提问的时间，但是呢，我想结束之前用这幅画来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帮助你们可以使用这幅画。然后我们用什么例子呢？我们会用清明节的仪式，好不好？清明节的仪式，其实我觉得比足疗要好多了。这个例子，我看，清明节有什么意思呢？今天来不及谈到很详细，但是我们还是用这幅画来讲一讲。如果在清明节有一些仪式，一定是拜偶像，我们可以做吗？它算不算拜？如果算拜偶像，那我们要远离，不要参与，好不好？所以，比如说那个纸做的钱，然后拜啊，然后做一个祷告，不要做。魔鬼撒旦会在背后，他不要让你注重上帝的荣耀，他那别做。但是清明节很多仪式，感觉跟拜偶像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扫墓、清洁卫生，这个算拜偶像吗？ 如果不算拜偶像，那要提一些问题，比如说会不会让信徒跌倒。那想一想，你的姐妹跟你在一起，因为你们一家人，一些人已经跟你一样信主，感谢主，他的教会说绝对不行，你不能扫墓，虽然你跟他不一致，你不要让他跌倒，所以呢不要在他面前做什么偷偷的扫墓，没有没有，就 不要跟他一起去，或者跟他一起不做。因为其实扫墓不扫墓也没关系，如果你的父母很反对你不扫墓，那是不容易了，是不是？如果不会让信徒跌倒，那还要想一想，会不会让非信徒误解？会不会让非信徒误解？对不起，你看不到这个误解这个字，在你的单张上面你看到，会不会让非信徒误解？那你开始扫墓，然后其中的一个亲戚说，啊，你也是拜祖辈等等，那我就立刻不做，因为他们误解。或者你开始扫墓，你就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我做这个是因为我很感谢上帝给我祖辈，然后我要尊重过去的历史，当然我跟你们一起请柬，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是什么，可以跟他们解释，不要让他们误解。如果他们误解就不要做，但是如果没问题，以感恩的心就可以做。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我相信你家人的情况可能跟我刚才所讲的不一样，那你们应该自己去思考一下，按照这些不同的阶段，可不可以做一个挑选喜悦的决定。我们要注意别让人跌倒，我们要注重使别人得救，我们要追求上帝的荣耀。如果这些都可以做，那以感恩的心，那就可以做，追求上帝的荣耀。我们要效法保罗，像他效法基督一样，不要注重个人的权利，要关心别人的灵命。要不咱们一起用31-33节来结束这次的系列讲道。31节，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我们总不可失常跌倒，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愉悦，不是要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求别人的好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阿们。